举的。快，谢谢。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讲基督的复活，我一连讲了多少次？你不在，你不知道。我一连讲了多少次？人们在算。是，好几次了啊，多少次？对，没错，那我以前讲的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就不简单了啊，独特性，对，基督教的独特性就是耶稣的复活啊。那么好，上星期我是开始用罗马书来看基督的复活，我今天发现有好几位上星期不在的，对吧？你们两位上星期没有来，你是第一次来吗？啊，是第一次啊，欢迎你们。OK， 上星期我是用罗马书，那罗马书这本书是很难读的书，但是非常重要的书。虽然是难，我们不能不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罗马书呢来看复活，就是这一个题目，我们就可以选好几节的圣经。所以上星期我们选了三节的圣经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看另外的三节。那么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呢，因为今天有几位第一次听我讲罗马书有关复活的事情，所以我呢很快很快很快的复习一下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祝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来不仅是来敬拜你、朝见你，我们是来聆听你的话语、你的教诲。我们刚才攻读了你的话语，现在我们求你把这些读的话语打开着我们的眼睛，进入我们的心中。你的仆人也在这个时候恳求你，透过他的口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。同时主，我们也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这些的话语能够进入心中。进入心中不仅是明了了，并且在我们的心中扎根，让我们把这些基要的信仰、复活的真理能够搞得一清二楚。主啊，那是这么的重要，多么的重要。因此今天你叫我们有好的精神，聚精会神的来聆听主你自己的教训。我们将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，阿们，阿们。 OK，罗马书，从罗马书看基督复活，我一连讲了两堂，上个星期是上，今天是下。那么刚才读的三节经文就是今天我要所讲的啊。首先我让你看一下 这上礼拜我没有打的。你看啊，基督教的信仰有四个，至少四个支柱，缺一不可的，缺一不可的啊。比如说基督降生了，重要吗？重要，但是不是最重要？我不敢说最重要，当然很重要，基督来了嘛啊！但是比来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受死，受死重要吗？你敢说不重要吗？重要啊！但是假如受了死但是没有复活，那就是白死。所以受死不是最重要，非常重要，但是不是最重要。那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复活。除了复活之外，还有基督的再来，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四大支柱。那么你看啊，我把这些数字打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啊。基督降生重要吗？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讲到一次，当然重要。我知道你不相信，你假如发现第二次，请你告诉我，你在做了一些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怀疑怎么会只有一次？不是怀疑啊？就是这个。啊，嗯，应该是两次吧。OK。
马太是不是讲的清楚？我要看一看。
OK， 都有记载基督的降生，那个故事有的，但是这几个字眼，我查的就是一次，用这个字眼，只有一次，呀。降生的故事都有记载啊。那么第二，受死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但是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出现过十一次。那下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复活就出现了169次啊。我现在讲的是基督复活啊，那么还有基督的再来出现了138次。所以假如仅仅从数字来表示这个说明的话呢，好像复活是最重要，确实重要，不是确实重要，非常的重要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再一次思想基督的复活这个真理啊，很重要的真理。我这句话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次了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，其他宗教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。其他的宗教的教主很伟大，但是都没有复活过，唯独基督是复活的主。唯独我们现在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，不仅是高高在天上坐在宝座上，我们相信这位主也住在我们的心里，对吧？啊，我看那弟兄在点头，感谢主，基督住在你心里，对吗？ Good。所以这个是基督教的独特性。好，那么好，我很快的复习一下上星期我们所讲的啊，尤其是为了你们两位啊，你感觉很那个什么，very privileged just to speak to the two of us， 两位贵宾啊。我看啊，上星期我们说了什么呢？上星期我们第一个是看到这一段的圣经，第一章3章 次三次两节。那么这两节圣经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性，因为是从大卫生的，大卫是人。你看他家谱下来，大卫啊，这个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他也是人。那么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基督的人性，那么他是复活的神，复活的主，所以就证明他是神啊，所以他是人又是神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，不是观念，我们既要的信仰就是他的神人二性的合一，缺一不可。我再说一次，缺一不可，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上礼拜讲了很多有关这两点啊，我们就复习一下。第二段我们是讲第四章的这几节圣经。这几节圣经呢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复活啊，不，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称义了，或者说我们的称义是靠着主的复活，第一点。但是我们要信，我们要信他复活了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称义啊，这是第四章的那两个几节圣经所教导的。第三，我们看到第六节啊，第六章这两节圣经有关主耶稣基督的死、埋葬跟复活啊。那么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受洗的时候下到水里呢，就好像是归入基督的死，然后浸在水中，就好像是与他埋葬了，彻底的死了。主耶稣基督的死是彻底的死，因为我为什么这样强调呢？因为当初有人不相信他死了，不相信他复活了，所以就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是彻彻底底的死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被埋葬了啊！但是呢，他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从水里面出来，就好象征是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了。哈利路亚！这是我上礼拜讲的三点啊。那么好，今天。我上礼拜归纳起来呢，我们的称义呢是一个点，我们的称义就是我们的身份被改变了，我们的罪得赦免了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，我的身份改变了。那么好，身份改变了以后呢，就要走那一条很长的成圣的道路，所以成圣是一条线，这是上礼拜我们归纳起来的几点啊。成圣是道路，是一条线。有机会明年吧，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圣的道路不简单，我们一辈子都在走成圣的道路，有的人跑得快，有的人会跑得慢，有的人会中途跌倒，甚至于爬不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成圣的道路有很多的坎坷啊，是一条很长的路。那么这是有机会明年我抓一个机会讲这个成圣的道路。好，今天就不讲这一点了哈。今天 要讲的是八章十一节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啊，然而应该后面有一个逗点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。这文字上看起来好像不太了解是吧？啊，我们稍微慢一点的分析一下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是谁啊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，那个者是谁啊？神自己啊。啊，所以这句话头一句话简单的说就是神的灵，神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啊。那下面呢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谁啊？又是神啊。所以这个文字上有一点的好像为什么这么麻烦啊，简单的一句话怎么说的这么麻烦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批评圣经啊。啊，意思就是说神若住在我们心里，他的灵也就在我们心里。最后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清楚了吗？现在假如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借着他的复活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死的身体借着他的复活也会活过来。归纳起来讲两点，身体因为犯罪，我们呢照道理是应该死的，但是靠着基督的复活，我们也会复活。这是这一段的圣经所要讲的。那么好，我们的身体因为罪本来就应该死了，但是神的灵假如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借助他的复活，我们也复活。那么你仔细思想这几节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结论，很简单的结论，就是说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体可以再复活过来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。OK， 我回去再看一下刚才那一段的经文。下面一段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身体又活过来。所以我们复活的条件是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。那么好，我们思想一下，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什么意思？有圣经的话呢，请你打开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现在看的是十一节。有圣经的话呢，请你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九节，就是这一段圣经的前两节。有吗？ 差不多都有圣经了哈。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九节，都有了吧？都打开了吧？找到了吧？啊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我们仔细的研究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OK， 那这一段的简简单单的一节圣经，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啊，要做一个活在灵里的人，一个人要做一个活在神的灵里面的人，有两个条件。这一节圣经第九节告诉我们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第九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好像 obvious， 人若是没有基督的灵，就是不属基督的。或者翻过来讲，我们属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，清楚了吗？我们属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，意思就是说要有神的灵，我们务必要重生得救。我们的重生得救改变了我们的身份，神的灵就来到我们里面啊。所以人若是属基督的，就必定会有基督的灵，这是第一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，第九节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请大家注意那一个字，住在你们心里，住在你们心里。我相信我们家里差不多每一个家里都有一个客房，有客人来吗？就做客房。客人到我们家里面做客，不管住多久，他会离开的。对吧？你不盼望你客人永远住你家里吧？老实的说，诚实的说，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的感觉到不方便了，有个客人到我们家来了。再好的朋友，就好像有一些，总有一个外人在我们家里是不太方便啊。好，假如是客人的话呢，他有一天会离开的。那这个住，这里的这个住，不是客人的住，而是主人的住的意思。第九节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不是住，不是做客人的住，过一段时间就离开了。这个住的意思是说，他来到你的心里说，是做什么？不是客人，而是什么？主人，听懂了吗？很重要的一个分辨。神的灵来到我们心里，住在我们心里，是永远住在我们心里的。不但是住在我们心里，他是在我们心里掌管一切的，他是主人。这个观念要搞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观念，神的灵 我们得救了，就进到我们心里。一个是进到啊，我们得救了，神的灵进到我们心里。但这里讲的不是进到，而是住在。你看到这个不同了吗？进到是好像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进到了，但是他进来的时候不是要走的，不是做客人，他进来了以后是要做主人的，所以是住在我们心里。那么好，这个是第二个条件，由神的灵进到我们心里，然后住在我们心里。假如你有这两个条件，那就是上面所说的了。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属灵的人，活在灵里的人，一个活在神的灵里面的人，不仅是他的灵进到我们心里，并且是永远住在我们心里。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啊。所以刚才我说，我们就开始走这个成圣的道路，这是一段很长的路啊。这个今天不讲这个哈。好，这个是八章十一节所说的啊。八章十一节所说的，身体因为犯罪，我们应该是死的，但是呢，靠着基督的复活，我们就必将复活。他的先决的条件是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心里掌权作王。我把我们的主权都交给神了。啊，我顺便讲一句话，我们要接受主做那个接受主的那个祷告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这么祷告：主啊，我谢谢你做我的救主，拯救了我的罪。啊，当然你先认罪了，够吗？不够。不够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没有错。求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求主成为我的救主，这没有错。但是还要进一步，求主在我的身上做主做王，掌管我的一切。所以他是我的救主，第一，第二。他是我的主，这个不是第二，不是第一第二的，两个要同时来的。这是我们的信仰，神救了我们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神来到我们心中，神的灵来到我们心中，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，因此他是我的主，我一生之主。是很重要的一点啊，英文叫做 The Lordship of Christ。 我们的主是我们 不仅是救主，并且是我们的主。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了，他是我的主，掌管我一切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关键的地方啊。好，这是八章十一节啊，我们看下去。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，八章三十四节：谁能定我们的罪呢？啊，我念我们的罪啊。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 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这一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让我们看到他不再定我的罪了，不但不再定我的罪了，并且什么呢？为我祈求。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这就是您让我们看到有三种的保障。第一，他的受死呢是为了我的罪，赎我们的罪。他的复活呢是我们称义。他的升天为我祈求啊。主要的是说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。不再被定罪了。我打一个比方吧哈。今天美国呢很多这些很多这些争议的课题多得很。最后搞到这个什么Supreme Court。最高法院，对啊，搞不清楚了就到了最高法院去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最高法院这些什么法官 thank you 头大了，以前不搞这些啰里啰嗦的事情的，比方这个厕所的问题都搞到男女厕所的事情都搞到最高法院去了，这些法官真是，我替他们好像说一句打抱不平的话都搞得头痛了。以前是不理这些事情的，但没办法了，解决不了了，都闹到那边去了。好，最高法院的法官讨论了，然后呢就什么颁布一个定论啊、定这个决定，那这是最高的权利了。最高法院说了就算了，就没有人再可以说话了。我们的定罪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的不再被定罪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赎了罪，他说了算。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，他是最高的权威，我们就不被定罪了。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保障，三种的保障。我们的罪不再被定了，因为什么？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赎了啊。唯独基督教才有这种的保障呀、yeah。 好，这个是这一节的圣经的这个什么主要讲的哈。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啊，我们看今天讲的第三段经文，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听起来太简单了。你要得救吗？那简单了。这里说什么？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。同时呢，心里也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啊，又是复活了，看到了没有？这里又让我们看到复活的关键性。 口里认基督为主，同时我心里信神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才被得救，才能得救。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下面的同样的意思，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里我特别这个请大家注意的，一个是口里，一个心里啊。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没得救，就必得救。然后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相信什么？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心里相信他已经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我就可以称义。我再提醒一次，复习一次，称义是我们的身份的改变，身份的改变啊！我上星期说的，好像一个婴儿在母胎里面，一段的时间，我说一段是因为上礼拜我搞不清楚九个月还是十个月。好，那么好，结果呢，这个孩子出生了，孩子出生了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有生命了，不但是有生命了，有身份了，可以去拿 Social Security 了，那个号码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应该可以的。有身份了，有生命了，所以称我们的称义就是身份的改变。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，神的灵不仅是进入我们的心中了，并且是住在我们里面了。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。我今天的一举一动都是神的灵在我的里面掌管一切。啊，所以这两句话很简单，听起来很简单。你要得救吗？简单了，你就口里认耶稣就行了啊，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行了。那么好，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两节的圣经啊。我已经提醒大家了，我把口里跟心里把它highlight 了啊。我们看一下，称义是来自心相信，得救是来自口里承认，这是刚才两节圣经说的。心里相信固且重要，但是呢，口里还要承认啊。看到了哈，这是第一点，从这两节圣经里面看到的。第二，我们从这两节圣经里面看到，称义是得救的地位或者身份的改变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。那么得救呢，是称义的结果啊。称义跟得救这两个字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出现两次，那么他们的关系就好像我现在打出来的，称义是得救的地位，我们的身份的改变，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。那我们的得救呢，就是称义的结果。 OK， 都是那两节圣经讲的啊，这些都是那两节圣经里面讲的话，我把它勾出来。 看得更清楚一点。第三，心里相信是向着神的，神啊，我信你了，我信你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信，这是心里面的，向着神。但是口里承认是对着人的。我为什么强调这两点呢？我们务必要心口相连。里外呼应，不可缺一个。因为口里相信啊，心里相信是，因为口里承认是出于心里的，口里承认是因为心里面先相信了。OK， 现在呢，如果只有心里相信，没有口里承认，啊，听啊，只有心里相信，我口里没有承认，这个不是真正的信。做基督徒不是做一个秘密的党员。我没说什么党，心里相信，口里不敢承认，这个人有问题。但是最为更危险的，口里承认，但是心里没有相信。啊，我是基督徒了， 我已经很多年做基督徒了，我每天都去教会啊，但是心里面没有相信啊，这种人要提防，假冒伪善。有这种人吗？有。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点头了？所以我们呢，务必要什么呢？务必要同时达到这两点，心里先相信，口里务必要承认。这两点啊，这个心里相信跟口里承认不是两件事，不是说 这两件不同的事情，不是，这两件事情是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，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， 同一件事情，不两面看，很重要的，要把这个抓得紧紧的，不要误用罗马书八章九节跟十节，有人会误用，我们不可误用啊，好。OK， 最后啊，这句话我已经其实已经说过了。我们心里相信人看不见的，但是口里承认，人就可以听得到了。这两样务必都要有啊！这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不再说了哈、啊。所以呢，结论：心口相连，里外呼应，不口心口不一，非常重要。 我上星期讲完的时候也给大家看这一节的圣经，非常的重要，讲到基督复活的关键性，不仅是重要性，并且是关键性。基督假如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，我们还是活在罪中。所以呢，没有复活呢，就没有诚意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的，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诚意，所以没有复活就没有诚意。假如没有诚意的话，身份就没有改变，那就没什么所谓重生了，更谈不上什么得救了。所以我们务必啊，这最后一句话，我们务必要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不可怀疑。我两个礼拜以前也讲过了，我年轻的时候我怀疑很长的一段的时间，后来我搞得一清二楚了啊，才愿意接受基督教，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，接受基督做我的主，在我心中掌权，做主做王，掌管我的一生一世。盼望我们复活的主对我、对你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是有它的关键性，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键的，不可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。所以没有复活就没有诚意，那么我们就谈不上什么叫重生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把基督复活这个真理搞得一清二楚。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再一次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了主，你不仅是来到世间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，并且主啊，你是胜过了那十字架，胜过了那死亡而全然复活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是靠着你的复活才得称义，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得救才有把握。因此主啊，假如在座主啊还有对复活的这个真理有任何的怀疑的话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这些怀疑的问题都能够把它除去，搞得一清二楚。因为主，你是真正的又真又活的主，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我从死里复活的主的名而求的。阿门。要到下个月再见你们了，下个月忘记哪一天，以后见面的机会比较少了。